第37章，他讨论因天主特恩在他身上所发生之效果，并写出一段良好的道理。他又陈述误人为了争得一份更大光荣应如何努力，并应特别予以重视。此外告诉我们，只要是为了获得永久幸福，是不应向任何痛苦低头的。还要我再讨论天主赐给我的圣宠，为我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前面所说的圣宠已经是高到使人难以相信，缺欠如我这样的灵魂如何能够获得它呢？但是应该服从我的天主以及诸位神父们命令的。为了天主的更大光荣，我还要叙述几个。愿天主使人在看见可怜如我这样的一个受造物还能得了如此大恩的目景以后而获得神意。天主为了使一个灵魂忠心地侍奉他，他什么事没有做呢？愿一切灵魂都努力忠业天主，因为即使在现世，他也给予了人们无穷仁慈的记号呀。最先我们应该晓得，在天主赏赐给人的恩惠中有光荣大小的不同。有的神殿所给予人的光荣、安慰与快乐远远超过别的神殿，连我也很惊奇。就是在现实上，在享受天主的方式中，怎么还有这极大的不同？有时候天主在一个神殿中或者在一次神医里所给予灵魂的安慰与快乐是如此的超过前面的恩惠，竟使灵魂再不能于现世希望些别的事物了。真的，灵魂是什么也不希望了，他也不再要求什么。然而自从天主使我了解在天堂上彼此所想的幸福是极为不同之后，我也很清楚地看出来，在现世天主所给予的圣恩是不可限量的。从此我对侍奉天主也不愿再有所限量了。我的野心是在用尽我的全生全力与健康来侍奉他，我不愿意因我的过失在天国里损失一点点享受。如果人要求我回答，我是愿留在现世受尽世界上的一切折磨以至世界末日，然后进入天国为享受多一毫厘的光荣，或者愿不受苦难而直接进入天国享受差之毫厘的光荣，无疑的，我声明我是最愿接受世上一切工作磨难来为买得这多一毫厘的光荣而更深入天主的伟大一步。我真看出来，人们越认识天主便越愿光荣与赞美他。我并不是说我不满意，如果在天堂里我居末位而不高兴，不，我原是应当下地狱的。天主这对我已经是绝大恩宠了，但愿天主有一天召见我觐见天主而不看我的罪大恶极。然而我却说，如果我能为天主多受苦，并愿天主给我圣宠，虽然千难万苦，我也不愿因我的过失而损失一点什么。不幸得很，因我多罪，我也损失了一切。另外还应说明，天主所赐给我的每个恩典、神殿或末世，在我灵魂上都有珍贵的利益。还有几种神殿更给了他无穷的宝藏，比如神殿耶稣在我心中印上了他无比的美丽，到现在还是神情活现，快乐非常。实在，这样的事有一次便已足够了，更何况这样多的显现印在我灵魂的深处呢？我从中所得的神意是太宝贵了，但是我有一个大错误，使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就是当我看见一个人与我相好，如果他喜欢我，那么我对他就也关切备至了。 念兹在兹，我的心是在向着他。虽然我是没有意思得罪天主的，但是我感觉到喜欢看他，想他，寻找他的长处，这是一件对我灵魂有很多损害的损失，使我的灵魂陷入可怜的境界。从天主使我想见了无可言传的美丽的那天开始，便不能再有一人与他相比，吸引我而占据我的心了。但是我感到完全自由，我只有定睛注视印在我灵魂深处的形象，所有我看见的一切事物，在我憧憬救主的超越并发现他的奇丽时，都觉得味同嚼蜡了。无论什么东西，为那只从天主口中听过一句话的人，都觉得如粪土了。多次接受此恩慈宠的人，那是何等有福啊！我想，除非是天主为罚我的罪，使我失去了这种记忆，我认为不可能再有人占着我的心。只要我稍一回想救主的形象，我便会天马行空，超然自由了。请看我与某位神师思铎所发生的一件事。我对指导我灵魂的人总是依依不舍，我以为他们是代表天主，我觉着这实在是我该对他们更爱慕的动机。我自觉毫无危险，我向他们表白我的情愫，至于他们呢，他们是谨慎小心的，他们是天主的忠仆，他们害怕我在神圣情感之中所表示给他们的情谊与依恋，他们厉害地对待我，以免不测。我对他们的依恋是从我绝对服从他们的日子开始，因为在此以前我对他们是不这样关切的。在我看见他们对我误解了的时候，我不禁窃笑。我也常常清楚地给他们声明，我对受造物很少依恋，我一直没有缺少给他们保证这点。不久以后，因为较多的谈论，他们认清了天主赐给我的全牺牲之恩，于是最初他们对我往常怀着的恐怖便很快的烟消雾散了。神见物主以及与他多次的谈话更加增了我对他的爱情与依恃。我晓得虽然他是天主，但他也是人，他不惊奇人类的软弱，他晓得我们可怜的本性。由于原罪犯命的结果，他来乃是为补赎这个罪过的，我们要不断的跌倒。虽然他是天主，我也一样可以像朋友似的与他讨论，我看他并不像地上的主子一样把他们的伟大表现在权势上，同他们说话的时间不能长，并且人辈也已指定。如果有一个不幸的可怜人想与他们讨论一件事情，不晓得要绕几个圈子，在得到答复以前要受多少麻烦，要说多少次好话。哎，如果要与国王谈谈，那更不用提了。如果你们不是近身先生，而是穷人，那么你们便不用想临近他的，只有托王子的宠幸，但这些人明显的又不是那些视富贵如浮云的人。轻视富贵的人是说真理的，他们不怕什么，并且他们也不应怕什么，但他们并不是于朝廷，因为在那里诚实是不存在的，是不应当说而应该绝口不道人们认为不好的事，并且连想那些事也不敢想，因为那是有危险让他们失宠的。啊，光荣的国王，万国的国王啊，您的国家是不用脆弱的芦苇来保护的，因为它是无中无尽，您是不需要媒介人的，只要人承认唯独您看着天主的名字，便可以看到您，显示您的至尊，您是不需要护从，也不需要守卫，便可以使人认出您是国王来的。至于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王在单独时肯使人认得他是国王的， 即使他愿意如此，也没有人肯承认的，因为他与常人无殊，为使人相信，应该使人看出他王权的特征。我认为这特征为他是需要的，不然人将不会对他看重。实在，在本人并不发射权威的光芒，他所具有的权威应当是来自别人的。啊，我的天主，我的国王，现在谁能表现您所有的尊严呢？我们不能不承认，您由于您本人便是无上之主，人们由于看见这种威严，便不胜其惊恐。是的，我天主，当人们同时看到您的谦逊，以及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受造之人发出爱情时，人们的惊恐更要增加。在那发生于看见您至尊威严的初步惊恐的情愫过去了以后，人们便可以自由随便地与您谈论有关我们的事了。但是在灵魂上却更存有另一种极具的惊恐，那便是犯罪得罪您。这种惊恐之情并不是来自害怕刑罚的心。天主啊，那个比起失掉您本人来，简直什么也不算。瞧吧，如果神剑是来自天主的，那么它的裨益将是甚为惊人的。我们由于神剑所产生的效果才能了解一二。然而为了了解这个，灵魂却应当有光明，因为很多次如同我们说过的，天主将置他于黑暗之中，而夺去了他这个光明。为此，当人自己看见自己的灵魂与我这可怜的灵魂一样时，如果他们也充满了恐怖，这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请看我刚刚经过的事，八天的功夫我觉得没什么，也不能有我对天主的责任的认识，并且也忘掉了他的一切恩惠。我的灵魂凄凄惶惶，我不晓得为什么，也不知道怎样被占据了。我虽没有坏思想，但我觉得不能有好思想。我不禁自己嘲笑自己，并也高兴看看我的灵魂是多么卑贱。只要天主稍一松手，我便不知如何了。在这种情况中，我们看出来并不是没有天主，因为这种磨难并不像我们说过的那打击我的大苦难，但灵魂却是空空的，在火炉中放上柴木，也空空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我总不能使爱天主的火焰冒起来，他如果只能看见冒烟而懂得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这已经是天主的大恩了。天主应当自己来点火，人纵然焦头烂额地吹火并去安排木柴，其结果更好似只有使火熄灭。依我看，最好是简单的承认，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什么也不能做。如同我所说的，我们只要做一点有功之事就够了。有时候天主还会拿去灵魂做祈祷的能力，为了使灵魂明白，并由个人的经验晓得灵魂自身方面是如何的无能。但是现在我从天主手里接受了很多的安慰，我胆敢向天主怨忧地诉说。怎么，我天主，您叫我在这可怜的生活里还不够吗？因为爱您的缘故，我接受这种苦难，我同意还生活在这窜流之所，在这里一切都在阻挡我想见您。在这里还得要操心吃饭睡觉各种事物，以及与一些人们的关系。天主，我为了您忍受这一切。我天主，因为您晓得那为我实在是不可名言的痛苦。有时候可以想见您了，然而您却隐藏起来，这与您的仁慈相合吗？ 您爱我之情如何能忍受这个？主啊，如果我能隐藏起来，如同您隐藏起来了一样，我想我也相信您爱我之情是不能忍受的。但是您常和我在一起，您也常常看见我。天主啊，这样的不平等是太难堪了。我求您，您想想，这对于如此爱您的人简直是凌辱呀。我说了这些话，还有其他别的言语。后来在我晓得了给我在地狱里预备的地方的事以后，我才觉得天主这样对一个罪女如我的人还是太仁慈呢。然而当时是爱情搞糊涂了我，我已不能自持了。不过这些仇怨的语言却也是我熟思了以后说的，天主都一一的忍耐了我。这样仁慈的国王真堪受赞美。我们能这样大胆地临近世上的任何国王吗？是的，人们是不敢向国王说这话的。我没有一丝惊奇，人们恐怖国王以及国家第一流的权威者，这是应该的。今天的世人已经得到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生命，被学习一切通行的样式、入时与礼貌，同时也是为在一点富裕时间里可以侍奉天主。我看见这些事件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首先我得声明，自从我来这隐院之内以后，我已经不晓得如何生活了。说真的，如果因为遗忘而将过去当然的光荣使给身份不称的人，人们都不谅解，并且还要认为是凌辱他，必须向他道歉，而说是善意的，如果真有我说的遗忘。但愿人们相信您的善意吧，我天主。我再重复一次，我真不知道如何生活于世了，因为这可怜的灵魂看见各方面都是愚弄。一方面，人们命令他要常常关心天主，他也承认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不受许多危险之害。另一方面，他却又不应当缺少一条世俗法令，不然就有拂逆那些愿享他们应享的光荣者的意志了。这一切使我厌倦，我也总没有向人道过歉，因为我虽然用尽心思，在这一点上我仍然是犯着在世人眼里认为不可原谅的过失。然而修会人物在这些环境内，他们真是不可宽恕的吗？人们宽宥他是不正义的吗？啊，我是不以为如此的。人们说隐院应当是礼貌的学校与课堂，我承认我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位圣人说过修会生活应当是一个形成天国世臣的课堂，而人们反倒主张训练礼貌。是在说一些应该恒心祈求越爱天主而轻视世俗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注意这些繁文缛节来取悦于世人呢？并且这些事还在屡屡地改变着。对这些事，如果人只学一次就够了的话还好，但是比如说只为了写信的称呼，就应当特别设一个讲座来教给我们应如何做，因为有时候应当空白这边，有时则应不写那边。对此人则应称以金简，对彼人则又称得之俊作。我真不晓得后来如何，我虽然年华不满50，但我已看见一遍再遍的不晓得该怎样了。我不晓得现实出生而又生活的长久的人要怎样应付这些。我全心愿由内修的人们为了神圣的理由还应该生活在世俗里，这真是一个难背的十字架。如果他们能了解一切而自作渔夫， 也愿人们认为他们是这样，那么他们便是脱卸了很重的负担。但是我这是如何疯狂呢？原本是说天主的伟大，却转而说了世界的卑贱。天主既愿意我离开世俗，那么我就愿意决定性的脱离他。愿那些费了这样巨大的努力的人们自己定夺一下，是否应属于这些儿戏的世间的支配。但愿尽在另一个不变的世界的生命内，那里是我们不再负这样的麻烦账了。